大伙一看，郭松龄真急了，腿一倒额的，那没说的，稍微有点反对，江灯选就是个累子，那么大的江督军给崩了。可见郭松龄是下定了决心的决心，然后把尸首拉下去，先用薄皮棺材给装起来，对于江灯选的家属也全软禁起来，听候处理。郭松龄环视着开会众人的表情，各位，非是我郭某不讲情面，无奈斗争是残酷的，你不杀他，他要杀你，放虎归山，必要伤人。现在我和大家只能进而不能退，你们说呢？哗，全站起来，我们拥护倒戈反乱，听候司令官的命令。好，我们呢，独立师师长段甲山。
有
段甲山往前大跨一步，站了个笔挺。你们独立师为先头部队，集中火力猛攻山海关，我给你两天的时间，一定要完满的完成任务，明白？你现在可以准备出发。段甲山到了外头，点兵带队，拉着炮车浩浩荡荡是直奔山海关。山海关呢也叫榆关，是一回事。如果出了山海关，就是东北的土地了。段甲山呢，把他的前部正印先锋是一最重要的任务交给六团长黄成才，因为他们还有火车，坐着一列军车，以最快的速度像一把尖刀一样猛插榆关，他的大部队然后他跟着。郭松龄把这支部队派出去之后，赶紧叫机要秘书处跟冯玉祥联系，跟李景林联系。时间不大，冯玉祥就电报回来了，完全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，郭军在这一行动，冯玉祥马上派兵进驻热河，然后抄张作霖的侧路。另外呢，冯玉祥提出一个要求，建议郭松龄最好把你手下的军队改成国民军，这样咱就是一家人了。郭松龄对这件事儿还有点犹豫，没出关之前还不能做决定，现在还打着少帅张学良的旗号，来个一子反复，这样呢具有号召力，还给张学良呢留个退身的余地，所以啊这件事他没立刻改。第二，收到李景林电报，李景林被张作霖任命为直隶督军，就是河北督军，他呢是拥护倒戈反奉的，因为李景林呢跟杨宇霆、江灯选这些人也不合拢， 也是属于受气的。但是李景林比较圆滑，没敢公开站到郭松龄一边，但是向郭松龄保证，我的河北军队按兵不动，我宣布中立，既不打老张家，也不打你们老郭家。但是暗地之中，咱是一家人。这样做有个好处，您进可以进，不能进你可以退。到河北来了，有个容身的余地。比方说，咱俩都反正都倒戈，到头来连个家都没有，怎么办呢？其实郭松龄看出来了，李景林非常狡猾，从内心讲还有点害怕。郭松龄心说，用不着你，管我手下十万雄兵足矣，但是我也不伤害你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不抄我的后路，不拖我的后腿，那么我们就算朋友。因此郭松龄是放心大胆，带着他的司令部，带着他的家眷，跟随大部队出发，赶奔山海关。等他上了车子，副官跑过来拿一封急电报告副司令，少帅张学良急电。哦，郭松龄把手套摘了，把电报打开一看，的确是张学良的，从秦皇岛发来的。张学良的电报再一次恳请郭松龄赶奔秦皇岛，两个人在最后商谈一次。郭松龄付之一笑，心说有这个必要吗？要说的话我已经都说了，你我二人已经决裂了，你让我到那商谈，商谈什么？无非想把我软禁起来而已。亲密的朋友落得这般地步，还有什么好谈的呢？尽管这样，郭松龄回过头来看看他夫人韩淑秀。韩淑秀接过电报瞅了一瞅，问郭松龄，你的意思呢？马上给他回电，关于此句你就举个草吧。好吧。韩淑秀大学生，也是同盟会的会员，手笔相应，毫不思索打开钢笔，刷刷刷刷刷刷立了个草稿，然后交给郭松龄。郭松龄一看挺满意，上面写的大致的意思是，灵身所有，皆公所赐。灵啊，就是指着郭松龄，自己称呼自己，灵身所有就是我郭松龄所有的一切，皆公所赐，都是你张学良赐给我的。这是客气词儿呗，本该拼得此身以报公恩，现实小人当道，正拜民怨，吾等决心另造三省之新局面，成得公之事业，败则灵之结局。就这么简单几句话，您听明白了吧？郭松龄还把张学良推到最前的，说倒戈反奉这件事成功了，那是你张学良的功劳；败了，我郭松龄传笔，罪责都在我身上，跟你没关系。 郭松龄看完电报稿，满意的点点头，签字之后，命令机要处马上派发出去。说到这儿啊，咱们还有一段插曲。张学良怎么跑到秦皇岛去了？前些时跟郭松龄闹翻了，冯玉祥叫郭松龄扣押张学良，郭松龄后来也听了，派警卫团一找张学良没影了。20分钟以前坐上特快列车奔了山海关，听说直奔奉天了。那怎么转了一圈又跑到秦皇岛去了呢？有原因。要说起这位少帅来呀，也有点太爱玩。年轻人嘛，自从他结识了郭松龄之后，两个人好的穿连裆裤。他拿郭松龄既当老师又当密友，形影不离。心窝子的话有什么他往外掏什么，可见这个少帅心地善良，无私无弊。与此同时，张学良乐得清闲，你看他挂了十几个头衔，正事儿他不怎么干，全推给郭松龄，动不动两人合署办公。本来两套班子，两个办公室，不都合在一块儿。张学良的事情都为郭松龄给代办。这么多年来，人们都知道郭松龄记张少帅，张少帅也记郭松龄。时间长了，重心转移。所以大伙儿有事都不请示张学良，就请示郭松龄，他签个字就好使。一支大兵进了关了，张学良被任命为京津地区指挥官，又是卫戍司令，挂着多少头衔，大权仍然给了郭松龄市长。他腾出身子干什么呢？玩啊！特别是到了北京之后，花花世界呀，使张将军眼界大开，经常是出入夜总会和舞厅。那个舞厅是太排场了，那可不是一般的社会上的小舞厅，动不动就是外交部主办舞会。张学良是每场必到。在前些时，有一天晚上，张学良接到请帖，又参加外交部举行的大型舞会。没想到在这个舞会上，他遇上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就是陪伴他终身的赵四小姐赵一荻。那会儿都年轻啊，那个赵四小姐姐儿四个都来跳舞来了，名门的闺秀打扮也与众不同，特别是赵四小姐，人称东方小美人，著名的校花，打扮的也洋气，那一进了舞厅是光彩照人呢、全场的人为之瞩目，正好张学良也在。张学良是一见钟情啊，问身旁的副官：“你第二个女子那是谁？”副官就说：“这女人可不简单呐、名门闺秀，她爹曾经在原政府做过一任交通部的次长，是次长的女儿，叫赵一荻，名叫赵四，人称赵四小姐。”张学良是神魂颠倒啊！ 交代副官赶紧把主持舞会的负责人给找来。那负责人一见少帅叫他，狗尖屁股锤似的，跟个哈巴狗差不多少，来到张少帅近前：“少帅，你有什么分析？”张学良又打听了一遍，最后向这负责人交代几句。负责人满面春风：“可以，可以，是是是是。”下去了。本来舞会正在进行，砰啪啪啪，砰啪啪啪，砰啪啪。在人们正跳得热乎的时候，突然这负责人把手一挥，乐队停止。人们猝不及防，有好些好像没摔倒了，有的只踩对方的脚面，不知道为什么乐声止了。这时候负责人小跑着穿过人群，到了赵四小姐近前，附耳说了几句。赵一笔粉面一红啊。正在这时，张学良来到赵四小姐近前，负责人赶紧给介绍：“赵四小姐，这位你知道，这就是京津地区前线总指挥官卫戍司令少帅张学良。少帅，这位就是著名的校花赵四小姐赵一笔。”两人四目相对，赵四小姐一看面前的张学良，个头模样，再穿着一套笔直的西装，那真好比金群之中的彩凤一般。现在的张学良风华正茂，也是光彩照人呢。他爹是大帅，他是少帅，那个心里的那个舒畅劲儿，那还用提吗？腰板倍儿直，连眼睫毛都乐开花了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对看了足能有一分钟六十秒。赵一笔心头突突直跳，也是一见钟情。两个人握手之后开始跳舞，那负责人一看，赶紧冲着乐队把手一扬，那意思快开始吧。乐队说：“哎，好吧。”蹦哒蹦哒蹦蹦蹦哒哒哒哒，给少帅伴奏，那感觉到多光荣了，格外的卖力。今天跳舞的人也格外的兴奋，脚步非常轻。张学良跟赵四小姐一直跳到深夜，而后用自己的专车把赵一笔送到家。这从家里跳下两进的四合院房，门前八凳水磨石的台阶，等车子停住之后，那么大的少帅先下了车子，把车门开，扶着赵一笔下了车，然后又扶着他上了台阶。张学良压低了声音，带着柔情说：“希望我们还能见面。”赵四小姐嫣然一笑：“欢迎少帅到我府上来做客。”大门开了，赵一笔回去了。张学良进了汽车回到公馆，简直是有点失魂落魄。赵小姐的影子在他眼前晃动，使他站不稳坐不安。 第二天，张学良带着助理来到老赵家串门。赵一鼻他爹是干什么的？交通部次长，久在官场，接触的什么人没有？就像咱常说那句话，眼睫毛都是空的，拽起一根针针能当笛儿吹。张学良一登门，他爹马上预感到，啊，从我女儿来的。因为那赵一鼻是一朵鲜花，吸引的蜜蜂跟蝴蝶不断呢。当然，一般来的你都不见，少帅则例外。进了小客室，赵四他爹陪着少帅谈了几句话，就见青纱帘微微一动，赵四从里边出来。张学良一看，赵四小姐今天换装了，上身穿着藕荷色紧身小衣，下边穿着拖地的长裙，那长裙上金线攀花，星光闪闪。抬头再看头型，你说要是学生头发还长，你说披肩发发还短，哎，总而言之不长不短正合适。另外再配上他这张脸型是古典的美人脸型，瓜子脸，上宽下窄，这种脸型是最标准的，比那什么长脸、短脸、扁脸的那强的太多了。他这门光见好，四面见见。另外，赵一鼻这两道眼眉。没有，又细又长又弯呢，真是眉似新月。张学良一看这眼眉呀、啊，把自己的魂都勾飞了，暗下决心，我是非娶她不可。打这之后，两个人经常出入舞厅，形影不离。外界的舆论就造出去，能没有议论这件事的吗？但是赵一鼻也下了决心了，非少帅不嫁，任何男人全都靠边站。两个人暗自之中就结下海誓山盟。